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辛酉年到癸亥年六月，共两年多。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下。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春季正月癸卯日，史思明改年号为应天。张景超率兵进攻杭州，在十一门打败李臧用的部将李强。孙代峰从武康南下，打算与张景超会合攻打杭州。温峤占据险要地形，击败了他。孙代峰脱身逃往乌城，李可峰献出常州投降。定位日，田神公派特进杨惠元等人率领1500人向西攻击王选。辛亥日夜间，田神公先派特进范之兴等人率领4000人从白沙渡江向西直奔下蜀。邓景山等人率领1000人从海陵渡江向东直奔常州。田神公与邢延恩率领3000人驻扎在瓜州、壬子日、渡江。刘展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在算山列阵。田神公用船运兵直奔金山，遇上大风，5艘船飘到金山下。刘展杀掉了其中2艘船上的士兵，击沉了3艘，田神公无法渡江，撤回瓜州。而范之兴等人的军队已经到达下蜀，刘展攻击他们未能取胜。刘展的弟弟刘英劝刘展率兵逃入海中，可以拖延时间。刘展说，如果事情不成，何必多杀别人父子呢？死早晚都一样。于是重新率领部众奋力作战。将军贾引林用箭射刘展，射中眼睛，刘展倒地，于是被斩杀。刘英、许毅等人都战死。贾引林是华州人。杨惠元等在淮南击败王选，王选率兵东逃，到达常熟才投降。孙代峰到李臧用处投降。张景超聚集兵力达到7000多人，听说刘展已死，把全部兵力交给张法雷，让他进攻杭州，张景超逃入海中。张法雷到达杭州，李臧用击败了他，其余党羽都被平定。平卢军在江淮一带大肆劫掠了十几天。安史之乱中，乱兵没有到达江淮地区，到这个时候，这里的百姓才开始遭受战乱的荼毒。荆南节度使吕英上奏，请求将江南的潭州、越州、郴州、邵州、永州、道州、连州以及黔中的福州都隶属于荆南。肃宗同意了。二月，奴腊党项进犯宝鸡，焚烧大散关，向南侵犯凤州，杀死刺史萧燮，大肆掠夺后向西而去。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并击败了他们。戊辰日，新罗王金仪入朝，于是请求担任宫廷侍卫。有人说，洛阳城中的将士都是燕地人，长期戍守思乡，上下离心离德，如果急速攻击可以攻破。陕州官军荣始于朝恩深信不疑，屡次向肃宗进言，肃宗下令李光弼等人进攻东京。李光弼上奏说，贼军锋芒还很锐利，不可轻率进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勇敢而刚愎自用，他的部下都是藩汉精锐士卒，依仗功劳，多有不法行为，郭子仪宽厚的区域包容他们，每次用兵临敌都依靠他们成事。李光弼性格严厉，一概以法度裁处，毫不宽容。仆固怀恩畏惧李光弼而内心憎恨他，于是依附于朝恩，说东京可以攻取。从此宦官相继前往，督促李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派正臣节度使李抱玉守卫河阳，与仆固怀恩率兵会合于朝恩及神策节度使魏伯玉攻打洛阳。戊寅日，在邙山列阵。李光弼命令依据险要地形布阵，仆固怀恩在平原布阵。李光弼说，依据险要地形可以进可以退，如果在平原作战不利，就会全军覆没，史思明不可轻视。命令转移到险要处，仆固怀恩又阻止了。史思明趁官军阵势尚未稳定，进兵逼近，官军大败，死了几千人，军用物资器械全部丢弃。李光弼、仆固怀恩渡过黄河，逃往闻喜据守。于朝恩、魏伯玉逃回陕州，李抱玉也放弃河阳逃走。河阳、淮州都落入贼军之手。朝廷听说后非常恐惧，增兵驻守陕州。李逵与吕英同时担任宰相，互不相容。吕英在荆南以善政闻名，李逵担心他再次入朝为相，上奏说在湖南设置军队不便， 又暗中派人到京湖一带搜寻吕英的过失。吕英上书揭发李逵的罪行，癸未日将李逵贬为袁州长史，任命河中节度使萧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史思明猜忌残忍，好滥杀无辜，部下稍不如意，动辄被灭族，人人不能自保。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常常跟随史思明领兵，颇为谦逊谨慎，爱护士卒，将士大多依附他。但史朝义不得史思明的宠爱，史思明喜爱小儿子史朝清，让他守卫范阳，常常想杀掉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身边人泄露了他们的密谋。史思明击败李光弼后，想乘胜向西入关，派史朝义率兵做前锋，从北路袭击陕城，史思明从南路率领大军跟进。三月甲午日，史朝义的军队到达江子岭，魏伯玉迎击，击败了他。史朝义多次进兵，都被陕城守军打败。史思明撤退驻扎在永宁，认为史朝义怯懦，说终究不足以成就我的大事，想按军法斩杀史朝义及诸将。戊戌日，命史朝义修筑三余城，准备储存军粮，限期一天完成。史朝义修好后还未来得及抹泥，史思明到了责骂并大怒，命身边的人站着监督抹泥，片刻就完成了。史思明又说，等攻克陕州，终究要杀了这个贼子。史朝义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史思明住在陆桥驿，令心腹曹将军率兵值夜警卫。史朝义住在旅馆，他的部将落月、蔡文景劝史朝义说，我们与大王死期不远了，自古以来有费力之事，请召曹将军来商议。史朝义低头不语。落月等人说，大王如果不答应，我们现在就去归附李氏，大王也就保不住了。史朝义哭着说，诸位好好办吧，不要惊动圣人。落月等人于是让许书记的儿子许继长去召曹将军，曹将军来了就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曹将军知道诸将都心怀怨恨，恐怕祸及自身，不敢违抗。当晚，落月等人率领史朝义的步兵300人穿着铠甲前往驿馆，值夜卫兵感到奇怪，但畏惧曹将军不敢行动。落月等人率兵进入史思明的卧室，正好史思明去上厕所了，询问身边的人，还没来得及回答，已经杀了几个人，身边的人指出了史思明的去向。史思明听到有变故，跳墙到马厩中，自己被马骑上，落月的随从周子俊射他，射中手臂，坠下马来，于是被擒获。史思明问，作乱的是谁？落月说，奉怀王之命。史思明说，我早晨说话失当，理应由此下场，但是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我攻克长安？如今大事不能成功了。落月等人把史思明送到柳泉驿囚禁起来，回去报告史朝义说事情办成了。史朝义说，没有惊动圣人吧？落月说，没有。当时周至，许书记率领后军在福昌，落月等人派许继长前去告知，周至惊倒在地。史朝义率军返回，周至、许书记前来迎接，落月等人劝史朝义逮捕周至，杀了他。军队到达柳泉，落月等人担心众人心意不一，于是勒死了史思明，用毡子裹住尸体，用骆驼驮回洛阳。史朝义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显圣，秘密派人到范阳，敕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杀死史朝清以及史朝清的母亲辛氏和几十个不依附自己的人，其党羽自相攻击，在城中交战数月，死了几千人，范阳才平定。史朝义任命他的部将柳城人李怀先为范阳尹、燕京留守。当时洛阳周围数百里州县都变成了废墟，而史朝义部下的节度使都是安禄山的旧将，与史思明地位相等，史朝义召他们大多不来，只是大致的相互维系而已，不能为他们所用。李光弼上表坚决请求贬自己的官，肃宗颁下制书，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兼任河中节度使。庶士长赛振将朱荣与左武卫将军窦如宾等人谋划拥立齐王李贞的后代作乱，金吾将军行迹告发了他们。夏季四月乙卯朔日，将李贞废为庶人，安置在秦州，其党羽都被处死。李贞是李业的儿子。丙辰日，左散骑常侍张浩被贬为陈州司户，因为张浩曾经购买过李贞的宅邸的缘故。 即位日，任命吏部侍郎裴尊庆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乙亥日，亲密节度使尚恒击败史朝义的军队，斩首5000多级。丁丑日，掩运节度使奈元昊击败史朝义的军队。壬午日，梓州刺史段子章反叛。段子章骁勇，曾随从太上皇在蜀中有功。东川节度使李焕上奏请求替代他，段子章起兵在绵州袭击李焕。途经遂州，刺史国王李巨仓皇间以所属郡守之礼迎接他，段子章杀了他。李焕战败逃往成都，段子章自称梁王，改年号为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设置百官，又攻陷了建州。五月己丑日，李光弼从河中入朝。起初，李辅国与张后共同谋划将太上皇迁到西内。这一天是端午节，山人李唐夜见肃宗，肃宗正抱着幼女，对李唐说：“朕想念他，你不要见怪。”李唐回答说：“太上皇想念陛下，想必也像陛下想念公主一样。”肃宗流泪哭泣，但畏惧张后，仍然不敢去西内。癸巳日，党项进犯宝鸡。起初，史思明任命他的亳州刺史灵狐章为华政辩节度使，率领数千士兵戍守华台。灵狐章秘密通过宦官杨万定上表请求投降，将驻地移到信源渡。史思明怀疑他，派部将薛吉包围他。灵狐章与薛吉交战，大败薛吉，于是跟随杨万定入朝。甲午日，任命灵狐章为华、魏等六州节度使。戊戌日，平卢节度使侯希义攻击史朝义的范阳军队，击败了他们。乙未日，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焕共同进攻绵州。庚子日，攻克斩杀了段子章，重新任命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六月甲寅日，亲密节度使奈元昊击败史朝义的部将李元玉。江淮都统李环害怕失守的罪名归咎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丙子日，侯令仪被定罪除名，远流康州，加封田神公为开府仪同三司，改任徐州刺史，征召李环、邓景山回京师。戊寅日，党项进犯郝志。秋季七月，癸未朔日发生日全食，大星都出现了。任命是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八月癸丑朔日，加封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为兵部尚书。乙未日，李辅国到官署上任，宰相朝臣都去送他，御厨备办饮食，太常设乐。李辅国日益骄纵，请求担任宰相。肃宗说：“以你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当，只是朝廷的声望还有待认可。”李辅国于是暗示仆夜裴冕等人推荐自己。肃宗私下对萧华说：“李辅国请求担任宰相，如果公卿上表推荐，就不得不给他。”萧华出来问裴冕，裴冕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的胳膊可以断，宰相之位不能给他。”萧华入宫告诉肃宗，肃宗非常高兴。李辅国对此怀恨在心。己巳日，李光弼赶赴河南行营。辛巳日，任命殿中监理若幽为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政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镇守绛州，赐名李国珍。九月甲申日，是天成地平节。肃宗在三殿设置道场，以宫女装扮成佛菩萨，北门武士装扮成金刚神王，赵大臣围绕膜拜。壬寅日，下诏去除尊号，只称皇帝，去掉年号，只称元年，以见子月为岁首，月份都以所建立的干支为序，并大赦天下，停止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以及江陵南都的称号。从今以后，每次任命五品以上亲望官、京官以及郎官、御史、刺史，命令他们举荐一人代替自己，观察他们所举荐的人，以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江淮地区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冬季十月，江淮都统崔元署任李藏用为楚州刺史。适逢支度租庸使因为流展之乱，各州动用仓库物资没有标准，奏请征收查验。当时仓促招募士兵，物资大多散失，征收不够， 诸将往往变卖产业来偿还。李藏用担心祸及自身，曾对人说起，颇有悔恨之意。他的牙将高干挟持旧怨，派人到广陵告发李藏用谋反，先率兵袭击他，李藏用逃走，高干追上杀了他。崔元于是追究审问李藏用的姜立进行查验，姜立畏惧，都符合罗织罪名。只有孙代峰坚持说李藏用没有谋反，崔元命人将他拉出去斩首。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随从众人以求活命？孙代峰说，我起初跟随刘大夫，奉诏书前来赴任，有人说我谋反，李公起兵消灭了齐大夫，如今又认为李公谋反，如此谁不是反贼呢？哪里有个尽头？我宁愿死，也不能诬陷无罪之人。于是被斩杀。建子月，壬午朔日，肃宗接受朝贺，如同正月初一的礼仪。有人告发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勾结，事情牵连到司农青严庄，二人都被关进监狱。金兆颖、刘晏派吏员看守严庄的宅院。皇上不久下令释放严庄，并召见他。严庄怨恨刘晏，于是说刘晏曾对臣说，常常谈论宫中的话，自夸功劳，并怨恨皇上。丁亥日，将刘晏贬为通州刺史，严庄贬为南江县尉，康谦被处死。戊子日，御史中丞元载担任户部侍郎，充任具当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元载先前任度支郎中时，聪明能言善辩，皇上喜爱他的才能，委派他负责江淮漕运，几个月后便取代刘晏专门掌管财政。戊戌日，冬至。己亥日，皇上在西内朝见太上皇。神策节度使魏伯玉攻打史朝义，攻克永宁，攻破渑池、福昌、长水等县。己酉日，皇上到太清宫朝见。庚戌日，在太庙、元献庙祭祀。见丑月，辛亥日初一，在元丘太义坛祭祀。平卢节度使侯希义与范阳连续多年互相攻占，救援断绝，又遭受西族侵扰，于是率领全军两万多人袭击李怀仙，击败了他，然后率军南下。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年。见丙月，甲申日，追尊敬德太子李从为奉天皇帝，妃子窦氏为恭英皇后，丁酉日，葬于麒麟。甲辰日，吐蕃派使者请求和好。李光弼攻克许州，擒获史朝义任命的颍川太守李春。史朝义部将史参前来救援，丙午日在城下交战，又击败了他。戊申日，平卢节度使侯希义在青州北面渡过黄河，在兖州与田神公、奈元昊会合。租庸使元载认为江淮地区虽然经历战乱饥荒，但当地百姓比其他各道还有资产，于是按照户籍查出八年租调中拖欠和逃赋的人，计算总数加以征收。选择强横的吏员担任县令督促，不管是否有欠赋、资产多少，发现百姓有粮食不薄，就派兵包围，登记其所有并分取一半，甚至十分取八九，称为白注。有不服从的，就用严刑威胁。百姓有积蓄十斛粮食的，就恐惧的不知所措，有的聚集在山泽中成为盗贼，州县无法制止。见卯月，辛亥日初一，大赦天下。又改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奴腊进犯陈固。当初王嗣礼任河东节度使时，物资储备丰富，供养军队之外，还积存了百万斛米，上奏请求运送五十万斛到京师。王嗣礼去世后，管崇嗣接替他，为政宽松懈怠，信任身边的人，几个月间储备几乎耗尽，只剩下一万多斛陈府的米。皇上听说后，派邓景山接替。邓景山到任后，核查出入账目，将士们多有隐瞒侵吞，都很害怕。有个副将犯罪应当处死，众将为他求情，邓景山不答应。他的弟弟请求带兄去死，也不答应，请求献上一匹马赎罪，这才答应。众将愤怒地说，我们连一匹马都不如吗？于是发动叛乱，癸丑日杀了邓景山。皇上认为邓景山安抚驾驭不当导致叛乱，不再追究叛乱者，派使者安抚慰问。众将请求任命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即位日，任命辛云京 为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新云经上奏任命张光胜为代州刺史。绛州向来没有储备，民间饥荒，无法征收赋税，将士的粮食赏赐不足，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桢多次报告朝廷，朝廷没有答复，军中怨恨。突将王元振将要作乱，贾传命令对众人说，明天修理都统的宅院，个人准备好本机铁锹，在门口等候命令。士兵们都愤怒地说，朔方的健儿难道是修宅院的民工吗？乙丑日，王元振率领部众作乱，焚烧了牙城门。李国桢逃到监狱，王元振抓住他，把士兵的饭食放在他面前，说，吃这些饭却要我们干活，行吗？李国桢说，修宅院的事没有，军粮的事多次上奏却没有答复，这是各位都知道的。众人想退去，王元振说，今天的事何必再问，都统不死我们就得死，于是拔刀杀了他。镇西北庭行营的军队驻扎在义城，也杀了节度使利非元礼，推举副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因而任命了他。戊辰日，淮西节度使王仲生与史朝义部将谢清让在深州城下交战，被贼军俘虏，淮西震惊。恰逢侯希义、田神公、赖元昊攻打汴州，史朝义召谢清让的军队回援，绛州各军抢劫不止，朝廷担心他们与太原的乱军联合勾结贼寇，不是新上任的将领所能镇服的。辛未日，任命郭子仪为汾阳王，担任朔方、河中、北庭路则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从京师调拨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供给绛州军队。建辰月，庚寅日，郭子仪将要出发，当时皇上身体不适，群臣不能觐见。郭子仪请求说，老臣接受使命，将战死在外，见不到陛下，死不瞑目。皇上召他进入卧室内，对他说，河东的事情全部委托给你了。史朝义派兵将李抱玉围困在泽州，郭子仪调发定国军救援，史朝义才退去。皇上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来添到京师，来添喜欢在襄阳，他的将士也爱戴他，于是暗示所部将吏上表挽留，走到邓州时又让他返回镇所。京南节度使吕英、淮西节度使王仲生以及来往的中使都说，来添曲意收买人心，恐怕时间长了难以控制。皇上于是分割商、京、军、防四州，另设观察使，让来添只管辖六个州。恰逢谢清让在深州包围王仲生几个月，来添怨恨王仲生，按兵不动不去救援，王仲生最终战败覆灭。行军司马裴荣图谋夺取来添的职位，秘密上表说来添倔强难以控制，请求用军队袭击夺取他的职位，皇上认为对。癸巳日，任命来添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表面上表示宠爱任用，实际想图谋他，秘密下令让裴荣取代来添为湘、邓等州防御使。甲午日，奴腊进犯凉州，观察使李勉弃城逃跑，任命滨州刺史河西人臧熙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丙申日，党项进犯奉天，李辅国因为谋求宰相未得而怨恨萧华。庚午日，任命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元载去见李辅国，坚决推辞，李辅国明白他的心意。壬寅日，任命司农卿陶睿为京兆尹。李辅国说萧华专权，请求罢免他的宰相职务，皇上不答应。李辅国坚持请求不停，皇上于是同意，并引荐元载取代萧华。戊申日，萧华被罢免为礼部尚书，任命元载为同平章事，仍兼领度支，转运使如故。建四月，庚戌日初一，泽州刺史李抱玉在城下击败史朝义的军队。壬子日，楚州刺史崔深上表说，有个尼姑名叫真如，恍惚中登上天，见到上帝，赐给他十三枚宝玉，说中国有灾，用这些来镇抚。群臣上表祝贺。甲寅日，太上皇在神龙殿驾崩，享年78岁。乙卯日，灵柩迁到太极殿。皇上因卧病在内殿举哀，群臣在太极殿举哀。翻官割面割耳的有400多人。丙辰日，命令苗敬卿代理冢宰。皇上自仲春患病，听说太上皇去世，哀痛思念，病情加重，于是命令太子监国。甲子日，下诏改元。 又改以建寅月为正月，月份数目都恢复旧制，大赦天下。当初张后与李辅国互相勾结，专权用事，晚年两人有了矛盾，内舍生使三元人程元振依附李辅国。皇上病重，张后召见太子，对他说，李辅国长期掌管禁兵，制敕都出自他手，擅自逼迫太上皇迁居，罪过很大，他所顾忌的只有我和太子。如今皇上弥留，李辅国暗中与程元振图谋作乱，不能不诛杀。太子哭着说，陛下病势危急，二人都是陛下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而诛，必定引起震惊，恐怕不能承受。张后说，那么太子暂且回去，我再慢慢考虑。太子出去后，张后召见越王李希说，太子人弱，不能诛杀贼臣，你能做到吗？李希回答说，能。李希于是命令内业者兼段恒俊挑选有勇力的宦官200多人，在长生殿后授予铠甲。乙丑日，张后假借皇上命令召见太子。程元振得知他们的阴谋，秘密报告李辅国，在凌霄门埋伏士兵等候太子。太子到来后告诉他有危险。太子说，一定没有这种事。皇上病重，紧急召我，我岂能怕死而不去？程元振说，社稷大事，太子一定不能进去。于是派兵将太子送到飞龙柩，并派甲兵看守。当晚，李辅国、程元振率兵到三殿，逮捕了越王李系、段恒俊以及之内侍省事朱光辉等100多人，关押起来。以太子的命令将张后迁到别殿。当时皇上在长生殿，使者逼迫张后下殿，连同左右几十人幽禁在后宫，宦官宫人都惊骇逃散。丁卯日，皇上驾崩，李辅国等人杀了张后以及李系和衍王李宪。当天李辅国才带太子穿素服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叙述太上皇驾崩，跪拜哭泣，开始施行监国之令。戊辰日，在两仪殿为大行皇帝发丧，宣读遗诏。己巳日，代宗即位。高力士预设返回，走到朗州，听说太上皇驾崩，痛哭呕血而死。甲戌日，任命皇子奉节王李阔为天下兵马元帅。李辅国依仗功劳更加骄横，公然对皇上说，大家只管住在宫中，外面的事听凭老奴处理。皇上内心不能平静，但因为他正掌握禁兵，表面上对他尊崇礼遇。乙亥日，称李辅国为上父而不直呼其名，事无大小都咨询他，群臣出入都先拜见李辅国，李辅国也安然处之。任命内飞龙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朱光辉以及内常侍旦廷尧、山人李唐等20多人都流放黔中。当初李国桢治军严厉，朔方将士不高兴，都思念郭子仪，所以王元振趁机作乱。郭子仪到军中后，王元振自以为有功，郭子仪说，你身处敌境却擅自杀害主将，如果贼军乘机进攻，就没有绛州了，我身为宰相，岂能接受一个士兵的私情？五月庚辰日，逮捕王元振及其同谋40人，全部处死。辛云经听说后，也追究查办邓景山事件中的几十人，处死了他们。从此河东各镇都遵纪守法。壬午日，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党项进犯潼关、华原。甲申日，任命平卢节度使侯希义为平卢、青、淄等6州节度使，从此青州节度使有了平卢的称号。乙酉日，改封奉节王李阔为鲁王。庚寅日，追尊皇上生母吴妃为皇太后。壬辰日，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元载迎合李辅国的心意，用罪名诬陷他，下诏前元大小钱都按一当一使用，百姓才开始安定。史朝义自围困宋州几个月，城中粮食吃尽，将要被攻陷，刺史李岑不知所措。遂成果义开封人刘昌说，仓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请碾碎给士兵吃，不过20天，李太尉必定来救援我们，城东南角最危险，我请求去防守。李光弼到达临淮，诸将认为史朝义兵力还强盛，请求向南保守扬州。李光弼说，朝廷依靠我来决定安危，我在退缩，朝廷还有什么指望？况且我出其不意，贼军怎知我军多少？于是直接奔赴徐州， 派掩运节度使田神功进击使朝议，大败敌军。在此之前，田神功攻克刘长后，留在扬州很久没有返回。太子宾客尚恒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在掩运互相攻击，听说李光弼到来，畏惧他的威名，田神功立即返回河南，尚恒、殷仲卿相继入朝。李光弼在徐州只有军队事务自己决断，其余事务全部委托判官张散。张散处理政务精明敏捷，区分处置如流水。众将报告事情，李光弼大多让他们与张散商议，众将对待张散如同李光弼，因此军中整肃，东部地区得以安宁。在此之前，田神功从偏将升任节度使，将前任节度使的判官刘卫等人留在幕府，田神功都平白接受他们的跪拜。等见到李光弼与张散平起平坐，才大惊，于是向刘卫等人一一跪拜说，我出身行伍，不懂礼仪，各位为什么不说造成我的过错呢？丁酉日，大赦天下，立皇子义昌王李淼为郑王，李炎为庆王，李炯为韩王。来天听说自己被调任淮西，非常害怕，上书说淮西没有粮食，请等到麦子收割后再走，又暗示部下官吏将领挽留自己。戴宗想要姑息迁就，相安无事，任寅日再次任命来天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划夺取李辅国的权力，秘密对戴宗说，请求稍加限制。六月己未日，解除李辅国的行军司马和兵部尚书职务，其余官职不变，让程元振代替他兼任元帅行军司马，并让李辅国迁出皇宫到外面居住。于是路上的人们互相庆贺，李辅国开始害怕，上表请求退位。辛酉日，罢免李辅国兼任的中书令，晋爵位为博禄王。李辅国入朝谢恩，愤懑哽咽地说，老奴侍奉不了郎君，请让我到地下侍奉先帝。戴宗仍然安慰小玉，并送他出去。壬戌日，任命兵部侍郎颜武为西川节度使。相邓防御使裴谷驻扎在古城，接到密令后，立即率领部下2000人沿汉水赶往襄阳。即4日，在古水北岸列阵。来天率兵迎战，问他为什么来，回答说，尚书不接受朝廷命令，所以前来。如果你接受替代，我自会撤兵。来天说，我已经承蒙皇恩，再次留下镇守此地，有什么替代之说？于是取出敕令和告身给他看，裴谷惊讶疑惑。来天与副使薛南阳率军两面夹击，大败裴谷，在牲口追上，并擒获裴谷，押送京城。乙亥日，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任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秋七月，壬辰日，任命郭子仪总领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庆、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癸四日，剑南兵马使徐之道反叛，派兵把守要害，抵抗颜武，颜武无法前进。八月，贵州刺史邢济讨伐西元贼帅吴公曹等人，平定了他们。几位日，徐之道被他的部将李忠勇杀死，剑南全部平定。乙丑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天入朝谢罪，戴宗优待他。几四日，郭子仪从河东入朝，当时程元振当权，嫉妒郭子仪功高任重，多次在戴宗面前诬陷他。郭子仪心中不安，上表请求解除副元帅、节度使职务。戴宗安慰他，郭子仪于是留在京城。台州贼帅元朝攻陷浙东各州，改年号为保圣，百姓被赋税弄得疲惫不堪的，大多归附他。李光弼派兵在衢州攻击元朝，打败了他。乙亥日，改封鲁王李阔为雍王。九月，庚辰日，任命来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知山南东道节度使。乙未日，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左仆射裴冕担任山陵使，议事时与程元振有冲突。丙申日，贬裴冕为施州刺史。戴宗派中使刘清潭出使回纥，重修旧好，并征兵讨伐史朝义。刘清潭到达回纥王庭，回纥登李可汗已经被史朝义诱骗，说唐朝接连有大丧，现在中原没有君主，可汗应该赶快来一起收取他们的府库。可汗相信了，刘清潭递交敕书说， 先帝虽然去世，现在皇帝继承大统，就是过去的广平王，与叶护一起收复两京的人。回纥已经起兵到达三城，看到州县都成了废墟，有轻视唐朝的意思，于是困辱刘清潭。刘清潭派人报告情况，并说回纥全国10万军队到了，京城大为震惊。戴宗派殿中监要子昂到新州南边慰劳他们。当初皮家雀可汗为登里求婚，肃宗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他，成为登里可敦。可汗请求与仆固怀恩相见，仆固怀恩当时在汾州，戴宗让他去见面。仆固怀恩对可汗说，唐朝的恩信不可辜负。可汗高兴，派使者上表请求帮助唐朝讨伐使朝议。可汗想从蒲关进入，经沙苑出潼关东境，要子昂劝他说，关中多次遭受兵荒，州县萧条，无法供应，恐怕可汗会失望。贼兵都在洛阳，请从土门经行，明淮魏向南，获取那里的资财来充实军装。可汗不听从，又请求从太行南下占据河阴，扼住贼兵咽喉，也不听从。又请求从陕州大洋津渡河，吃太原仓的粮食，与各道一同前进，这才听从了。元朝攻陷信州，冬十月，元朝攻陷温州、明州，任命雍王李阔为天下兵马元帅。辛酉日，李阔辞行，任命兼御史中丞耀子昂、魏居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靖为行军司马，在陕州会合各道节度使和回纥、晋讨使朝议。戴宗想任命郭子仪为李阔的副手，程元振、于朝恩等人阻止而作罢。加封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率领各军节度行营作为李阔的副手。戴宗在东宫时，因为李辅国专横，心中很不平，等到即位，因为李辅国有杀张后的功劳，不想公开杀他。壬戌日夜间，盗贼进入李辅国住宅，砍下李辅国的头和一只手臂离去。戴宗下令官府捕盗，派中使慰问他的家人，为他刻了一个木脑袋安葬，仍然追赠太傅。丙寅日，戴宗命令仆固怀恩与母亲妻子都前往行营。雍王李阔到达陕州，回纥可汗驻扎在黄河以北，李阔与辽属率领几十名骑兵前往见他。可汗责问李阔不行拜武之礼，耀子昂回答说，按照礼节不应当这样。回纥将军车弼说，唐朝天子和可汗约为兄弟，可汗对雍王来说是叔父，怎么能不拜武？耀子昂说，雍王是天子的长子，现在又是元帅，哪有中原的储君向外国可汗拜武的道理？况且两宫还在廷丧，不应舞蹈。争论了很久，车弼于是将耀子昂、魏居、韦少华、李靖各鞭打100，因为李阔年少不懂事，放他回营。魏居、韦少华一夜之间死去。戊辰日，各军从陕州出发，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沙担任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神策官军荣始于朝恩殿后，从渑池进入。入则节度使李抱玉从河阳进入。河南等到副元帅李光弼从陈留进入。雍王留在陕州。辛未日，仆固怀恩等军到达铜轨。史朝义听说官军将到，与诸将商议。阿史那澄庆说，唐朝如果只带汉兵来，应该全力与他们交战。如果与回纥一起来，其锋芒不可抵挡，应该退守河阳避开他们。史朝义不听从。壬申日，官军到达洛阳北郊，分兵攻取怀州。癸酉日，攻下怀州。乙亥日，官军在衡水列阵，贼众数万，力栅栏自守。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抵挡他们，派精锐骑兵和回纥从南山绕到栅栏东北，内外夹击，大破贼军。史朝义率领全部精兵10万救援，在昭觉寺列阵，官军突然攻击，杀伤很多，但贼阵不动。于朝恩派摄生军500人奋力作战，贼军虽然死伤很多，阵势依然如故。镇西节度使马林说，事情紧急了，于是单骑奋击，夺取贼军两面盾牌，突入万军之中。贼军左右溃散，大军乘机攻入，贼众大败。转战到16原老君庙，贼军又败，人马互相践踏，填满了尚书谷，斩首6万级，俘虏2万人。史朝义率领数百轻骑向东逃走。 仆固怀恩进军攻克东京和河阳城，抓获贼军中书令许书记、王胄等人，下诏释放他们。仆固怀恩留下回纥可汗在河阳扎营，派他的儿子右厢兵马使仆固阳和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领步骑一万多人乘胜追击史朝义，到郑州两次交战都取胜。史朝义到汴州，他的陈留节度使张献诚关闭城门不接纳，史朝义逃往蒲州，张献诚开门出将。回纥进入东京，大肆杀人抢掠，死者数以万计，大火几十天不灭。朔方神策军也因为东京郑汴汝州都是贼境，所过之处抢掠，三个月才停止，房屋荡然无存，市民都穿纸衣。回纥把抢到的宝货全部放在河阳，留下部将安克看守。11月丁丑日，捷报传到京城，史朝义从蒲州北渡黄河，仆固怀恩进攻华州，攻克追击在魏州打败史朝义。史朝义的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人率兵四万多人会合史朝义，又来抵抗仆固阳，击败他们，长驱直入到昌乐东边。史朝义率领魏州兵来战，又败走。于是叶郡节度使薛嵩率相魏明行四州向陈政，泽路节度使李抱玉投降，衡阳节度使张忠志率衡赵申定义五州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薛嵩是薛楚玉的儿子，李抱玉等人已经进军进入他们营地，按部整编，薛嵩等人都被替代。没过多久，仆固怀恩又让他们全部复位，因此李抱玉、辛云京怀疑仆固怀恩有异心，各自上表说明朝廷暗中防备。仆固怀恩也上书为自己辩解，戴宗安慰勉励他。辛巳日，下诏东京及河南、河北接受伪官职的人一律不予追究。己丑日，任命户部侍郎刘晏兼任河南道水路转运都使。丁酉日，任命张忠志为承德军节度使，统领衡赵申定义五州，赐姓李，名宝臣。当初辛云京率兵要出井陉，常山皮将王武俊劝李宝臣说，现在河东兵精锐出境远战，不可抵挡，况且我们以少敌众，以区御职，战则必败，守则必溃，请您考虑。李宝臣于是撤去守备，率五州前来投降。等到再次任节度使，认为王武俊的策略好，提拔他为先锋兵马使。王武俊本是契丹人，原名阎诺干。郭子仪因为仆固怀恩有平定和硕的功劳，请求把副元帅让给他。己亥日，任命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史朝义逃到贝州，与他的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会合，仆固阳追击到临清。史朝义从衡水率兵三万回头攻击，仆固阳设伏击退他们。回纥又到，官军士气更振，于是追击。在夏伯东南大战，贼军大败，尸体堆积随流而下，史朝义逃往莫州。仆固怀恩的都知兵马使薛坚逊、兵马使郝廷玉与田神公、辛云京在夏伯会合，进军将史朝义包围在莫州，亲资节度使侯希义随后到达。12月庚申日，初次以太祖配享天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春正月己卯日，追谥吴太后为张敬皇后。癸未日，任命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杜之等使职务不变。当初来天在襄阳时，程元振有私事请托，来天不听从，等到来天为相，程元振诬告来天言语不敬。王仲生在贼中因屈服得以保全，贼平后归来，与程元振关系好，上奏说来天与贼合谋，导致王仲生陷贼。元因日，来天因此被削官夺爵，流放播州，在途中赐死。从此藩镇都对程元振切齿痛恨。史朝义多次出战都失败，田承嗣劝史朝义让他亲自到幽州调兵回来救援莫州，田承嗣自请留守莫州。史朝义听从，挑选精锐骑兵5000从北门突围而出。史朝义离开后，田承嗣立即献城投降，把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儿子送到官军。于是仆固阳、 侯熙义、薛坚逊等率兵30000追击，在归义追上交战，史朝义败逃。当时史朝义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经通过中使骆凤仙请求投降，派兵马使李抱忠率兵3000镇守范阳县，史朝义到范阳不能进城。官军将到，史朝义派人告诉李抱忠说大军留在莫州，自己轻骑来发兵救援，并责备他不讲君臣之义。李抱忠回答说天不保佑燕国，唐朝复兴，现在既然已经归唐，岂能再反复，难道不愧对三军吗？大丈夫耻于用诡计相图，希望你早做抉择以图自全。而且田承嗣必定已经叛变了，不然官军怎么能到这里？史朝义非常害怕说，我早上还没吃饭，难道不能给一顿饭吗？李抱忠于是让人在城东设饭。于是范阳人在史朝义部下的人都拜辞离去，史朝义只能哭泣，独自和几百胡骑吃了饭离去，向东逃往广阳，广阳不接纳，向北入西契丹，到温泉栅，李怀仙的兵追到，史朝义走投无路，在林中上吊自杀，李怀仙砍下他的头献给朝廷，仆固怀恩与各军都撤回。甲辰日，史朝义的首级送到京城。闰月己酉日夜间，有15个回纥人闯入含光门，冲进鸿胪寺，守门官员不敢阻拦。癸亥日，任命史朝义的降将薛嵩为相，魏行明备辞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仓引五州督防御使，李怀仙仍任原地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当时河北各州都已投降，薛嵩等人迎接仆固怀恩在马前叩拜，请求在行伍之间效力。仆固怀恩也担心叛乱平定后自己的恩宠衰减，所以上奏请求留下薛嵩等人以及李宝臣分别统领河北，作为自己的党羽和援助。朝廷也厌倦了战争，希望平安无事，于是便授予了他们这些官职。回纥的登李可汗回国，他的部众沿途掠夺，官方供给的粮食稍不如意就杀人，毫无顾忌。陈正、泽路节度使李抱玉想派官员设置驿馆，人人都推辞畏惧，只有赵成为马遂请求前往。等到回纥快要到来时，马遂先派人贿赂他们的首领，约定不要暴虐掠夺，首领送给他一面旗帜说，有违反命令的你可以处死他。马遂找来死囚作为随从，稍有违令立即斩杀。回纥人互相看看都变了脸色，经过其境内的人都拱手遵守约束。李抱玉认为马遂很奇特，马遂于是劝李抱玉说，我与回纥人交谈，颇为了解他们的内情。仆固怀恩依仗功劳骄横傲慢，他的儿子仆固杨浩勇而轻率，如今在内树立四位节度使，在外交结回纥，必定有窥伺河东泽路的野心，应当身加防备。李抱玉认为他说的对，当初长安人梁崇义以羽林社生郡的身份跟随来天镇守襄阳，多次升迁至右兵马使。梁崇义有勇力，能卷曲铁条，拉直铁钩，沉毅寡言，很得人心。来天入朝时，命令诸将分别戍守各州。来天死后，戍守的士兵都逃回襄阳。行军司马庞冲率领2000士兵赶赴河南，到达汝州，听说来天已死，便带兵回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抵抗他，庞冲逃往房州。梁崇义从邓州带领戍守的士兵返回，与李昭及副使薛南阳互相推让做首领，很久不能决定，众人都说军队非梁崇义主持不可，于是推举梁崇义为统帅。梁崇义不久寻访李昭及薛南阳，将情况上报皇上，无力讨伐。三月甲辰日，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梁崇义上奏请求改葬来天，为他建立祠庙，自己不坐在来天的厅堂及正堂。辛酉日，将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安葬在泰陵，庙号玄宗。庚午日，将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安葬在乔陵，庙号肃宗。夏季四月庚辰日，李光弼奏报擒获元朝，浙东全部平定。当时元朝聚集部众近20万人，辗转进攻州县，李光弼派部将张伯仪率兵讨伐，平定了他们。张伯仪是魏州人。郭子仪多次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视，应当早日防备。辛丑日， 派遣监御史大夫李之方等人出使吐蕃，被吐蕃扣留，两年后才得以返回。群臣三次上表请求册立太子。五月癸卯日，下诏许可等到秋收后商议此事。丁卯日，下诏分华河北各州、江幽、莫、归、谭、平、冀划为幽州管辖，横、定、赵、申亦划为承德军管辖，项、贝、邢名划为相州管辖，魏、博、德划为魏州管辖，仓、地、冀营划为青淄管辖，淮、魏、河阳划为泽路管辖。六月癸酉日，礼部侍郎华阴人杨婉上书，认为古代选拔士人必定选取德性和实际才能，近代却专门崇尚文辞。自从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还只是考试策论而已。到了高宗时，考公员外郎刘思立开始奏请进士科加试杂文，明经科加试铁经，从此积弊形成，逐渐成为习俗。朝廷的公卿用这种方式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辈用这种方式教导子弟，那些明经科的考生就背诵铁阔以求侥幸，而且考生都让他们自己投递文牒应举，像这样想要他们反归淳朴，崇尚廉洁谦让，怎么可能呢？请求下令让县令考察孝廉，选取德性显著于乡里，学问通晓经术的人推荐到州里，刺史考试后升送到尚书省，允许他们各自占一经，朝廷选择儒学之士，拷问经义20条，对策三道，上等的立即授予官职，中等的获得出身资格，下等的罢免回家。另外道举也不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希望与明经进士一起停止。皇上命令各部门共同商议，给事中李七云、左丞贾至、金兆尹严武都与杨婉意见相同。贾至的议论认为，如今考试学者以铁诵字句为精通，考校文章以声韵并范为是非，风气颓败，确实应当改革。但是自从东晋以来，人们多侨居他乡，世人住在故乡的百人中不到一二人，请求同时广设学校，保护故乡的人由乡里举荐，侨居在外的人由学校推举。皇上下令礼部拟定条目上报。杨婉又请求设置五经秀才科。庚寅日，任命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为节度使。田承嗣统计管辖内的户口，壮年人都登记为士兵，只让老弱耕作，几年间拥有部众10万，又挑选其中骁勇健壮的10000人作为自己的卫队，称为牙兵。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被程元震进谗言陷害，恐惧自杀。